圣灵施行救赎第111讲。现在我们开始来讲约翰·欧文的属灵神学成圣的部分。成圣的部分材料是来自 J.I. Packer 巴克的大作 A Quest for Godliness 敬虔的追寻第12章第一段。本章的第一段引言，约翰·欧文其人。清教徒约翰·欧文可能是本书，就是巴克这本《敬虔的追寻》这本书呢，可能是这本书的主角或者英雄。他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在一个蛮有属灵巨人的时代，他是出人头地的。苏布珍称他为神学家或者牧师王 Prince of the Divines。 今天他不出名，那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就更加的贫乏了。欧文于1616年出生在牛津那个郡，就是牛津大学所属的那个郡旁边一个乡村叫做 Starkham 那里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位勤劳的毫不妥协的清教徒的牧者。欧文家里面是有威尔斯的血统。威尔斯是英格兰旁边那个小地方是山地，很多矿煤矿他们是很勤劳的。可能这个就解释欧文的著作为什么这么独特，也就是说他所勾画出的那种的宏伟的上帝真理的图画，上帝的伟大，人需要最深层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有最深的谦卑。另外一方面，个人面对永恒的时候，他心中的那种的强烈的征战，戏剧性的征战，戏剧性不是说做戏的意思，就是很强烈的征战。威尔斯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呢，往往掌握到这些的事情，神的伟大，圣经真理的宏伟，信徒心中的挣扎的强烈，他说掌握到这些的事情呢，比我们这些英格兰人这种的有一点随随便便的英格兰人是胜我们一筹。就是说威尔斯人比英格兰这种的表面上很有礼貌君子的社会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他12岁，欧文12岁就进入到牛津大学皇后书院，1635年就是他19岁那一年就拿到硕士学位了。他极度的勤劳学习，当时他有政治或者在教会里面出名的野心来催逼他读书。但是他虽然是在属于教会的一个未来的领袖 churchman，他还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20岁之后，上帝向他显明他的罪，所以一个扎心治罪的大红桃使他的心里面进入一种的大波浪。3个月之久他不见人，人们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差不多说不出一句话来。可以说他当时有一个忧郁的时期。他逐渐学到要信靠基督，就找到了平安。1637年21岁，因为他不愿意认同 Chancellor Lord 啊，英国当时一位圣公会的大主教 Lord 的一些的规条，他就离开了牛津大学。他所看得见的是，所有将来的升官的盼望都没有了。但是 Lord 大主教后来在政治上也消失了他的地位。英国开了一次长的国会 Long Parliament、大概是1649开始，就是英国就进入到一次的差不多唯一一次的内战。1651年被委任作牛津大学基督书院的教务长，1652年当时是36岁了、就成为牛津大学的副院长 Oxford 牛津大学。第二页，在内战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亲皇派的大本营。他也看到牛津大学当时呢，经济上是破产，纪律上也是大乱的。不过他就重组牛津大学，有很显著的成就。意思就是说呢，一方面委任很一些好的教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管学生的道德纪律等等。1660之后呢，他也被逼离开牛津大学，因为整个的内战，就是国会派清教徒派也失势了。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几岁了，44岁哦，1660，从44岁开始，他就带领独立派的教会，就是不从果教派的，经历了很长时期的逼迫。当时美洲还没有成为美国哈，所以说美洲的哈佛大学邀请他当院长，他没有接受。1683年经过了很长时期的 asthma 哮喘症还有 gallstones 胆石呢，经过这么多年的病痛，他终于去世了。在 Bunhill Field 这个地方，欧文的坟墓上，墓碑上所刻的话，可以反映出他被他当代的同代人是怎么样的尊敬他，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属神的人、敬虔的人和教导敬虔的老师。下面是一个的翻译，我不晓得为什么巴克说这个是一个翻译，究竟是因为是写拉丁文呢，还是说当时的英文呢也需要翻成今天的英文的。墓碑上讲这么多的话，约翰·欧文是牛津郡出生的，是一位出色的神学家的儿子，他自己是一位更出色的神学家，必须要被我们认为是在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神学家。他关于一般人文的学问呢，人们都认为他是超人一等的，就是学问是非常的高超的。但是他把这些的学问和学术的才干好像一群守秩序的守秩序的婢女一样用来服侍神学，而他自己就是来服侍神学的。他的神学有争辩性的，也是实践性的，特别是个案辅导性的 casuistical， 就是说对基督徒所面对不同的心灵或者辅导的情况做出精辟的劝导。他的神学是争辩性的、实用性的、辅导性的。 我们也不能说哪一类的著作是最代表性的，就是说三样都非常好。在争辩性的神学上，他用尽他的力量来要让三个毒蛇窒息，就是阿米念主义、苏西尼主义和罗马天主教的教导。苏西尼是一种的不信三位一体的理性主义的神学。在实用神学方面，他向他的读者展开圣灵的工作的全部，当然这个都是他先在他的心里面经历过的，按照上帝的话，就是按照圣经来展开圣灵的工作，是他也经历过的。然后撇开一切其他的事物，他培养实现与上帝蒙福的交通，他也把这种的交通写下来。一位在地上的寄居旅游者是掌握，好像在天上的掌握到上帝的一个人，在地上走，在天上掌握到上帝。在个案的辅导的写作上，他在各种很复杂的问题上都是别人愿意参考的一个的辅导的老师。他是神的国度里面各方面的文士。 This pure lamp of gospel truth shone forth on many. 福音真理的纯正的灯对很多人是在他们心中照亮，就是人们呢个别去读他的书的时候，福音真理就在他们心中照亮，更多的是从讲台上，而对每一个人呢都是他的著作，印出来的著作都是指向大家面对同一个目标。 In this shining forth, 这种的光照，他逐渐逐渐的，他自己也意识到，别人也意识到，他逐渐逐渐的花费他的精力直到耗尽。他圣洁的灵魂渴慕更多的享受神，就让他曾经英俊的身体衰残，充满着长期的软弱，有各种的病痛的侵袭，最后最重要的是因为勤劳而耗尽，不再是一位能够服侍神的适合的器皿。对很多人来说在一个恐怖的日子终结，但是对他来说，因为神的大能，是一个快乐的日子。1683年8月25号，享年67岁。你看，别人是这样来评论他的，出人头地中的出人头地。这个墓碑上所讲的话呢，刚好就总结了我们这一章要讲的。下面是巴克的话。欧文是一个理性上充满着活力的神学家，他的知识、他的记忆力很大很大，他又有特别的能力去组织他要处理的、要讲的、要写的材料。他的思想并不是很微妙、很复杂，譬如说好像 Richard Baxter Baxter，他的观念好像大柱子一样，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庞大的威严荣耀的印象，就是因为他的思想的架构是那么的扎实而简单，因为简单所以宏伟。 关于他的写作他的神学的内容，我们这样说就够了，就是说在他的方法论和他的实质，欧文常常让我们想起加尔文，常常想起威敏斯的宣言告白和 Savoy 一个公理中的，就是把威敏斯的宣言告白 修改过的一个宣言告白，他自己肯定是动手来 修改的。多次呢，人们读他的书的时候会想起加尔文、威姆斯的跟 Savoy 三种的文字。他很一致的，也是很有意识的，把自己放在第17世纪改革中神学的中心，就是说他是代表而且是认同当时的清教徒的神学还有欧洲的改革中的神学的。他这种studied 刻意不关心文字的修辞，就当他表达他的观念的时候，他是刻意，他是在意的，不在意文字的修养。他常常的从心中的去抗议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些华丽的很做作的那种的写作方法。 conceals their uncommon clarity， 因为他这样子故意不注意修辞，所以呢事实上呢是隐藏了他那种的非常不寻常的清晰性还有直截了当性。向谁隐藏啊？假如你是很肤浅一位读者，你就看不到他这种的文笔，就是说看起来没有什么修养的文笔隐藏着他的清晰性。不过欧文写作的对象不是那些肤浅的读者们，不是的，他的读者是谁呢？就是那些一旦开始研究一个题目的时候，除非搞到一件事情的终结尽头，不然不罢休的，他们会感觉到一个 exhaustiveness， 就是很透彻的研究 is not exhausting， 不会让这些读者们疲倦，是令读者们满足得到复苏的。欧文是为这种的学读者们写书的。 Readers who find exhaustiveness not exhausting， 讲一个问题讲透不会觉得很厌倦，反之很满足很复苏 refreshing。 他的书诚然的是一系列的神学系统，不过每一本书环绕着一个不同的中心思想。他从来不会把一个问题从整体的真理抽离孤独的来处理的。下面一段第三页最下面，他属灵的成熟或者圣洁就与他的知识的恩赐是相配的。 David Clarkson在欧文的安息礼拜的讲道所说 Holiness 圣洁就让他其他的才干成就们涂上了神圣的光彩，他的圣洁在他整个的人生道路上作为他的感动 stir 激动，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都是渗透着都充满着他的圣洁。欧文的圣洁也就是说别人在他身上看见那种的习惯性的像基督这种的品格呢，是有两个来源。第一，正如上面提过，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说有两件事情非常适合让人的灵魂谦卑的。第一， 正确的考虑上帝，第二，正确的考虑我们，就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上帝是伟大的、荣耀的、圣洁的、大能的、威严的、蛮有权柄的。认识我们是贫乏的、可怜的、充满着罪恶的。上帝教导欧文两方面都要考虑到，首先要让上帝这位全能的、掌权的创造主在他的思想和生活中做神；二，承认他自己的罪孽和不洁。他说后者就承认自己的罪恶是特别重要的，能够认识到自己心中的邪恶的人，认识到他的心的罪恶是那么的卑鄙，是唯一上帝可以使用、可以结果子、可以扎扎实实的信主顺服神的人。一个人必须恨恶自己才能够正确的服侍神。欧文按照他的本性是很骄傲的，经过了信主的经历、回转的经历，上帝使他谦卑下来，所以之后他都看自己是很卑微的，因为他常常去默念他心中的罪，他心里面多么的有罪。第四页，再者，欧文认识体会到他的福音的大能。他说讲道者必须要经历过他们在台上宣讲的真理的大能，必须要在他的灵魂里面经历过这个真理的大能。 A man preaches that sermon only well unto others。这个人呢，人必须要在自己灵魂里面讲那篇道，这样子这篇道在别人面前才讲得好。因此他做了这一个的规矩，为自己做了个规矩。 I hold myself bound in conscience and in honor。 他说我的良心做了这个自我的约束。 Not even to imagine that I have attained the proper knowledge of any one article of truth, much less to publish it, unless...他说我什么时候才算是 真正的认识了一条的真理，更不用说能够去讲解呢，就是 unless to the Holy Spirit I've had such a taste of it， 就是当圣灵使我能够尝到体验到这个真理 in a spiritual sense， 它的属灵的意义，好叫我好像诗人一样从心底里说我信，因此我讲。因此欧文特别有权柄、有技巧去刺透人心的黑暗的深处。 A. Thompson 说欧文这本书 Temptation 试探这本书，他说一段一段的文字呢，好像光见大光照亮了读者的心，影响读者，使他感觉到好像这本书是特别为这个人写的。犹太拉比邓肯跟他的学生们说要读欧文这本内著的罪，他说不过你要准备好，他要用刀来刺你的哦。 Be prepared for the knife。 最后一段呢讲什么的呢，就一段呢是说欧文的文笔呢，有的人觉得太过啰嗦陈长了，事实上呢是因为他用了拉丁文的演讲的方法来写书，简单的说就好像保罗书信一样，一句话可以六节才完的啊。所以有人是很不喜欢这种的写作的方法，这个是因为他学的是 Cicero 西西罗罗马帝国时期拉丁文的演讲的方法，所以他的句子很长很长，甚至乎他临死那一天，就是死之前那一天，他讲的，我现在要见主了，诺伯铁明的， 讲出来都好像演讲一样，很长很长一句话，他就是那种的知识分子。事实上的心里面很谦卑的，但是他是一个很尖锐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下一段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讲，他讲到要如何认识自己，基督徒如何认识自己。